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今天我们来到诗篇119篇的第9跟第10个段落。上一次我们看到，在第8个段落的末了，诗人他发出一个赞叹，他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遍满了全地。”神对于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万有，他不断地显出他的慈爱。所以在今天这第9跟第10个段落，我们看见很自然的，诗人他就带入神另外一方面的美德，也就是神的良善。他在第9个段落一开始就承认，神对待他所行的一切都是良善的。那么在第9个段落，每一节经文都是以希伯来文第9个字母做开始，而其中有5节经文都是以良善这个字做开始，因为良善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希伯来文的第9个字母。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见良善这个字一共出现了6次。在65节，诗人说耶和华向他所行的是良善的，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你善待仆人，你对我所做的是良善的，这是诗人向神承认神的良善。第66节，求你把良善的判断力赐给我，我们的圣经翻成精明啊，是 good judgment， 良善的判断力或者良善的分辨力。然后在68节，诗人承认神是良善的，神所做的一切也是良善的。71节，诗人说他受苦对他是善的，当然也就是我们所和合本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对他是有益处的。最后72节，神口中的律法对诗人也是良善的，胜过一切的金银，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对诗人来说比金银更加的可贵。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论到神的良善。诗人把良善归诸于神，在神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诗人承认说都是良善的，甚至神的良善也显明在他允许他的仆人受苦。而神的话语和神的启迪是更加的良善，所以在这个第9个段落就是称颂神的良善。第10个段落我们再一次看见描述神话语的8个同义词全部都出现，这是上次我们在第8个段落我们已经看见，我们也把每一个描述神话语的这个8个同义词的意义我们都已经说明了。所以在第10个段落再一次这8个词都出现在这个段落里面，每一节经文出现一个同义词。所以在这第10个段落中，诗人仍然提到他的受苦，在他的受苦当中，他认识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也认识神是有慈爱和怜悯的。所以基于他对神这个属性，公义和信实、慈爱和怜悯的认识，他仰望神的拯救。在他等候神的拯救临到的过程当中，他继续喜爱神的话，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行在这个完全的道上。不但如此，他也关心到其他敬畏神的人，他祷告说，当神拯救他这个遵守神话语的人，当神拯救他这个神的仆人，遵行神话语的人的神这样的拯救行为临到的时候，其他敬畏神的人看见，他们就可以因此得到鼓励，因此得到安慰，就激励他们也同样的 像诗人一样的，效法诗人一样的，即使在受苦当中仍然忠于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第九跟第十个段落的一个整个中心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第九个段落。在第九个段落开始，诗人就承认神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这里他再一次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他一再的向神表明他对神的忠诚，对神的降服，对神的顺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亚伯拉罕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摩西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大卫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所有的先知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是一再的在神面前表明他们对神的忠诚，表明他们对神的降服。古代的奴仆是完全听从主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们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唯一效忠的对象就是他们的主人。所以这个诗人再一次表明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承认神对他的仆人，对那些向神忠诚，对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神向他们所行的一切都是良善的。这个原则，这个规则是没有例外的。无论是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无论是神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施恩典，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无论神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成功，或者说赐给我们能够有成就，或者神允许不幸，允许灾祸，允许疾病，或者任何的受苦，像诗人他受到骄傲人的毁谤和攻击，无论任何的不幸、灾祸、疾病，任何的受苦，甚至是无辜的受害，好像大卫他在一生当中不断的无辜受到别人的伤害，所以这一切甚至是不公平的对待，无论是什么都没有例外，神所做的都是良善的，都是好的。诗人他说神这样子的向人施行良善，乃是与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神怎么样应许，神就照他所说的来实践。神的话充满了神良善的应许，因此神就照他所说的显出他的良善来。诗人能够向神做出这样的承认，是显明他是一个具有属灵的见识的人。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像这个诗人一样的这样子做出这样的一种承认，承认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这是一个有真正的属灵见识的人，有属灵的视力、属灵的眼光。唯有有这种属灵见识的人，才可能在他一切的生活经验里面越过事情的表面，而看见一切事情的背后那只神看不见的手。神在所有的事情的背后正照着他所应许的向人施良善，神要把所有的好东西赐给人。当然好东西，什么是好东西？问题出在我们认为是好东西，是不是这就是神所认为的好东西呢？所以一个有真正属灵见识的人，他能够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所以在他生活的经验当中，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他，就可以看超越事情的表面，他可以看在事情的背后神那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信实的照着神所应许的要把好东西赐给人。那当然我们知道真正的好东西不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享受名利地位权势，得到一切这些物质的丰富。我们 知道这地上的东西是都要过去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永远存在的。甚至圣经上说，这个旧的天地将来全部要过去，神要引入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创造。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地上的东西就算你有再多，不能够让我们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得到神恩典的赦免，得到神所赐我们神要给我们的好东西，就是生命。所以这个好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益处的。所以诗人他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认，他承认在他的生活里面，神向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善的。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向神发出这样的一种颂赞。所以接下来他就祈求神教导他，他祈求神教导他良善的判断力和知识。这个他用良善来描述这个判断力，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这个分辨是非最主要所指的，当然道德上的善恶，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赐给我们良知，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我们知道什么在道德上是邪恶，什么是良善的。当然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良心的功能也已经受了污染，甚至有时候我们作恶多端，我们的良知会麻木，我们再也不会有这个良心来责备我们。但是这里分辨是非的能力最主要的是指我们生活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什么是真正讨神喜悦和真正有益的事。我们做出这样的分辨，知道什么是真正讨神喜悦和真正有益的事，我们就可以做出适当的行动。所以换句话说，他祈求的是生活的智慧。我想我们讲箴言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圣经上这些智慧的书卷谈论的智慧，不是指我们头脑上的聪明才智，圣经里所说的智慧是人生的智慧，也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神所创造的世界当中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过这样的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同时对我们自己也是最有益的。所以诗人祈求神给他这一种的生活智慧。对我自己来讲，这真的是我经常做的一个祷告。我不仅是在需要做很重大的属灵的决定，或者说对人生需要做一些重大的选择，会向神求这一种的智慧，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讨神喜悦的。今天我们找工作，我们不是只是在找一个工作可以来维持生活，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神把我们放在那里，他有什么旨意跟计划，他要怎么样使用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去分辨，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常常 说时间管理。我们这个 Youth School 每一次我跟他们说你们有什么代祷事情，他们就说 Time Management、okay, 时间管理。但是真正有智慧的时间管理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哦，我晓得怎么样有效的用我的时间，然后呢我可以很有效的，我工作又做好，我又可以 有足够的时间做这做那，做我想做的事情等等之类的。真正有效的时间管理是晓得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晓得去分辨，然后把我们的时间跟精力投资在这一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哈， 我想我们很普通，我就是讲我自己很普通日常生活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想说，哎呀，今天可能要去买到超市去买一点点东西，或者我想要买这个要买那个。我自己呢，现在每逢要做这些事情，我都会来祷告，我都会来寻求神给我智慧。也许你们觉得我很可笑，这个还要问吗？这个我们该去买就是该买了。但是我真的是知道，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要怎么样？因为我想我自己的服事也是相当的分量是相当的重，所以对我来说，我真的是需要神给我智慧，就是我生活上去尽一些我生活该尽的责任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去做？因为我现在可能应该要先做另一个更是神要我做的事情，那么不是说可我就不尽我自己该尽的责任，乃是我真的是求神给我智慧。我真的每一次求神都给我真正的智慧，就是说我就会有个分辨力。这个时间也许我就是暂时不去超市买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时间我神就给我看见，在某一件事情上，我现在是需要把我的时间用在这个事情上，是真正的神要我做的，所以是讨神喜悦的。有时候真的是为了要去供应别人的益处，所以呢，这是世人向神求的这个良善的判断力，是我们人生无论我们的财富，我们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善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样来尽我们在各个角色和身份上的责任等等，所有一切我们都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真智慧。这个真智慧是讨神喜悦的，是神要我们做的，这样子我们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向神交账。而一个真正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人，也一定是蒙福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真正的益处，在他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一定可以从神领受一切的好东西啊。那么第二个，他祈求的是知识。这个知识，我们真的是要改一个观念。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字，或者“知识”这个字，永远都不是只有头脑的、理性的了解，永远都是带着关系，那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认识神是跟神有一个真正个人的关系，知识最首先的是在我们与神相交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等一等，我们会说，诗人承认神是良善的，这个不是他头脑的知识，这是在他跟神建立的关系，这个与神相交的关系里面，是他实际去经历的。他从他的经历当中，他承认神是良善的。那么，所以这个知识最首要的是指在我们与神相交的关系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其次才是强调我们与神相交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我们对神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或者就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在现今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当中过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我们是需要这样的智慧跟知识，我们才可以去判别什么是讨神喜悦，什么是真正有益的事，我们就可以做出适当的行动。同时，这样的智慧从哪里来呢？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这样的智慧是从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新鲜活泼的关系而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只有当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而且这是一个新鲜活泼的，是个活的，是每一天更新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久了，好像我们就变成老油条了， 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每一天跟神是有这样一个新鲜活泼的关系。对我来说，神每一天都是在我身边，真的，我常跟神说，因为各样的事情跟他谈论，很小的事情，我最近发现我针线盒里面一只针不见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不见的，我也不知道不见在哪里，我就跟神谈论这件事情，我说神，你知道那只针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若是你许可，你带我去找到那根针。我想我也讲过我的眼镜的小螺丝钉的见证，这种事情在我的生活里面。然后原来我的针什么时候掉我不知道，掉在我餐厅的那个地板上，地毯上插在那里，可是那根针这样直的站你是看不见的， OK， 但是神真的就是我就是走过，我就一看我就看到他了。对我来说，我不是只是说哎呀神好灵啊，不是，这些事情让我真的很敬畏，我知道这位神是在我身边的，是时时刻刻他是真神，他不是只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真的是要为他做见证，说他在我的左右，他与我同在，真的是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他就在那里，这个是令我深深敬畏。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良善的判断力，这样的知识，让我们可以真正来在神面前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可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必须真正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而且是新鲜活泼的，是一个真正每一天更新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就一定有这样的智慧。因为神与我们同行，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如果记得有一首诗歌，在花园里，我在花园里行走，我神与我无论到哪里，神与我同行，他与我同在。好，然后诗人就提出他祈求这样的良善的判断力和知识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相信你的命令。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相信神的命令，首先这就指出他祈求的智慧跟知识是来自于神的命令。我们今天要真的智慧，我们要有对神的认识，从神的话，这些智慧跟知识都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是从神的话而来，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我相信你的命令，这个相信，这个信心，诗人对神话语的这个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空空荡荡的，信心是有对象的。这里他说他所相信的是神的话，那么信心的对象，当圣经里面说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信心是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对象做出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所以诗人说我相信神的话语，他不是相信说神既然应许你祈求就给你，所以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对这位良善的神，对他良善的话语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所以基于这样子对神话语的信靠和顺服，他祈求神来教导他。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信心是要得到神的教导，得到属灵的理解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经说过，耶稣自己说，凡立志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不是出于神。因为他们质疑耶稣没有进过拉比学校，他怎么可以来教导圣经呢？耶稣说，如果你们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信心。这只是换一个说法，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对神完全的信靠跟顺服，这样的人就必晓得。所以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上次前几次我们也一再的强调， 来自于神的恩典，也就是说只有神的圣灵才可以教导我们，只有神的圣灵才可以把神的事情向我们解释，向我们说明，使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是要靠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呢？神把这个恩典赐，神只赐给那些向他做出信心的回应的人。所以耶稣曾经对门徒讲解他为什么用比喻来教导人，他说神国度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门徒是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个属灵的理解，属灵的明白，只是被赐给，被赐给就表示是谁赐呢？是神赐的，是神赐给那些对神做出有信心回应的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常常说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真的想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步你就是要做出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你不能说神啊不可以，你如果要我做这个千万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不行的，我受不了的，或者说那个我不要。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诗人说他祈求神教导他，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我们必须有这种信心，这种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我们才有可能明白，才有可能得到神的教导。好，那这也是我自己真的是很深刻的体验。我想每一次我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没有一次落空的，因为神是良善的，良善的神他真的就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寻求神，一定会给，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存着完全的顺服，那我们就会听见神对我们说话。而最可靠的神是用圣经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来指引我们，这才是一个真正从神来的话语和从神来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好，接下来诗人就说，我没有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人承认在他受苦以前他走入歧途，这个我们和合本翻成迷路，其实他是走入歧途，也就是说他偏离了神的话语，偏离了神的道。他承认他没有受苦以前他没有遵守神的话。我们要晓得我们人类天然的倾向就是悖逆神，我们天然的倾向就是偏行己路。诗人我们看他写的诗篇，我们肯定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是竭力在遵行神话语的人。所以当他说他没有受苦以前走入歧途，并不是表示他就作恶多端，乃是我们人类天然的倾向，我们就是悖逆神，偏离神而偏行己路。所以在我们整个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非常容易，我们就偏行己路，我们很容易就偏离了神的话语。所以诗人说在他生活里面，他也难免很多时候很容易他就按自己的意思去行，很容易他就拒绝顺服神的话，去遵守神的话。偏离神的命令是危险的。前面二十一节诗人已经说明了，他说那些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他们是受咒诅的。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审判的标准就是神的话语，神审判的标准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可是将来有审判你们的，那就是我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将来神审判的标准是神的话，只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偏离神的命令是危险的，因为一次的跌倒，如果我们不悔改，就会更多次的跌倒。如果我们不悔改，慢慢慢慢我们就远离神，最后我们 就回到我们没有悔改以前的光景，我们成为一个回到我们的悖逆当中，所以呢，这会导致我们的受咒诅。好，但是诗人说，但是现在我遵守你的话，这就表明一件事情，他从偏离神的话悔改转向神，他现在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圣经一些字句虽然没有明明的用悔改这个词，但是所讲述的内容就是悔改。但是诗人是怎么悔改的呢？受苦是神管教的杖，神以他所受的苦作为一只管教的杖来领他悔改转向神。他没有受苦以前，他走入歧途，他偏行己路，神用受苦这只管教的杖狠狠地责打，于是领他悔改，他从悖逆转向神。所以他说，现在我遵守你的话，转向神，而且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他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悔改跟信心是不可分的，信心是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但是没有悔改就不可能有信心，有真正的悔改才有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个转向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人，我常常说，我看我自己，我们是很贱的。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悖逆是非常的顽梗，我们是不会自动转向的。所以神的爱，神的良善，他使用我们的受苦做一只管教的杖来领我们悔改。所以受苦是可以确保我们行在神的道中，因为他没有受苦以前，他是走入歧途，但是现在神借着受苦做管教的杖，现在他遵守神的话。所以受苦能够确保我们行在神的道中，可是安逸的生活却让我们非常容易就偏离神。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话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神用杖来管教。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曾经讲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他的读者，因为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的处境，当时的处境，他们就是受像诗人一样受逼迫，受逼迫也就是说是为义的缘故受到仇敌的迫害。所以一方面他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忍受罪人的顶撞，以至于为我们流血。但是你们现在所忍受的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为福音的缘故而殉道。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也是同样受到无辜的对待，无辜的被杀害。然而他也提醒他们第二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你们不要忘记圣经上箴言第三章，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箴言第三章，说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的读者说，即使你们今天是因为行义受到的逼迫，神可以用这个作为他管教的杖。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自己作恶，所以我们受苦，但是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是因为遵行神的话而受苦。即使如此，我们看是敬畏神的人，其实敬畏神的人就像诗人所承认的，我们是很容易偏行己路。所以越是敬畏神的人，越是渴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神就要用 管教的杖，他使用的一根杖其中之一，甚至我们为义的缘故受苦也成为神管教的杖。管教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神，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亲，跟地上的父亲做比较，地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应当顺服他而得生吗？我们生生的父都是随己意暂时管教我们，只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样子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可是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诗人现在遵守神的话，就是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义的生活，也就是更加成为圣洁，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都是神管教的杖带来他的悔改，使他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能够行在神的路中。好，所以接下来诗人再一次祈求神的教导，他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诗人再一次承认神是良善的，神所行的是良善的。这不单单是一个教义上的真理上的承认，可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哦，神是爱，请原谅我这样说，大部分我们承认神是慈爱的，我们只是嘴巴说，不是我们生命的经验，不是我们从里面，我们心里面发出的对神的一个承认。我们碰到一些不顺利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开始抱怨，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是良善，神是慈爱，这就不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反应。所以诗人他承认神是良善的，神所做的是善的，这不是一个教义真理的承认，这是他一个亲身经历的体验所做出的承认。良善是神的本质，良善是神的本质，神是善的。在诗篇里面，或者说大卫设立的诗班赞美神的时候，都常常用一个很简单的赞美的话，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本为善，良善是神的本质，他每一方面的属性都是良善的，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每一方面的属性都是良善的，并且是最充足的良善。这些属性不但是良善，而且是最充足的良善。神有无穷的良善，神有无穷的良善。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对耶稣说，良善的老师，我应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只有神。良善就是神的本质，但是神的良善不是没有行动的良善。所以诗人说，你所行的也是善的，他按照他的本性来行事，他的本性是良善的，所以他按他良善的本性来行事，因此他所行的也都是良善的，他以他的行动来彰显他自己，所以他向人施行良善，他积极的行慈善，行有益的事，这就是神的良善。神是良善的，他本质是良善的，所以他也以行动来显出他的良善，他是积极的来行慈善和有益的事情。他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人饮食饱足，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而来的。不但如此，即使在人的受苦中，神仍然是良善的，他所行的也是良善的。所以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 预言以色列将要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到巴比伦，这是神对他们一再的悖逆。神即使神差遣先知来呼召他们回头悔改，他们仍然拒绝听从，神就照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咒诅和祝福来施行刑罚。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神的公义给他们，他们所当得的刑罚。但是神却借着耶利米先知应许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也就是说神事先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为期70年就满了。他说，我要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看起来神按照他跟他们立约所应许的刑罚来刑罚他们，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受苦当中，神仍然是良善的，因为他说他向他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他们末后，注意，叫他们末后有指望。真正的平安不是我们今天不遭遇危险患难，真正的平安是我们跟神为敌的关系能够被除掉，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然后我们与神的和好带来我们与人之间的和睦，我们也可以有神自己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神即使是施行管教，神的意念仍然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11章耶稣要我们向他祈求，神耶稣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已经说了，在上下文是我们是灵里贫穷的人，所以我们要支取属灵的资源、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恩典等等。耶稣说，你们求就给你们，他说你们不好，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父亲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不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赏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神是良善的，他是积极的施行慈善和有益的事情，特别是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更是向他们施行良善。所以基于这个，诗人再一次祈求神来教导他，他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诗人继续向神祈求更大的属灵见识。我们会看见66节他才刚刚祈求神给他这样的教导，他明白神的话，现在他再一次求神来教导他。一个得到属灵见识能够认识神的人，不是觉得自己现在很了不起，现在知道很多，一个真正有属灵的见识更加认识神的人，会更加看见自己属灵的贫穷，更加看见神的无穷，越认识神就越知道神的荣耀丰富无穷和伟大，也更看见自己在属灵上的贫穷，一无良善，没有行善的能力，也没有属灵的理解力，一无所有，所以就会更深的体验关于神的事，自己所知道的是多么微不足道，连大海中的一滴水也不如。所以诗人不是求一次，我想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他已经不住的在求，他一再的求，继续的求，而且他有了还要继续求，祈求更大的属灵的见识。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谦卑的学习者。同时我们也看见 耶稣曾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真的渴慕去认识神，渴慕遵行神的旨意，这叫饥渴慕义。这样的人必得饱足，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渴慕一定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回应，把好东西给我们，使我们得饱足。但是很奇妙，这个饱足不是叫我们更骄傲，不是叫我们骄傲，这个饱足会带我们更大，带来更大的饥渴。就像我刚刚说，我们更认识自己微不足道，自己所知道的是何等微不足道，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会激起我们更渴望认识神。这个更大的饥渴就带给我们更大的饱足，更大的饱足带来更更大的饥渴，更更大的饥渴带来更更更大的饱足，这个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一个继续不断成长的关系。所以诗人他再一次祈求神来教导他。那么基于神是良善的，特别神对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更是施行良善，所以诗人就再一次求神把神的话语教导他，让他可以行在神的道中，不至于偏离。这样子他既然是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他就会更多经历神的良善，因为神的良善对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神是更加向他们显出神的良善来。所以他祈求神的教导，使他可以行在神的道中，不至于偏离，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他就可以更多经历神的良善。当他更多经历神的良善的时候，他也就更认识神的良善。这又是一个，我们看到又是这样子一个不断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他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就听见哥罗西教会他们在主里的爱心、信心和盼望，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为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也就是说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过一个义的生活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凡事蒙他喜悦，就是我们前面讲就可以真正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于是就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然后他说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我们祈求神教导我们，使我们认识他，我们就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可以去遵行，我们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可以讨神的喜悦。但是这样子的经验又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诗人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他经历了神的良善，他祈求神让他对神的认识更增加，好让他可以更加经历神的良善，这样子他就更加认识神的良善。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表明在受苦当中他仍然忠于神的话。他说，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我要全心守你的训词。这里很清楚，诗人表明他受的苦乃是来自于骄傲的人以谎言来攻击他，也就是他受到各种的毁谤侮辱，这些毁谤跟侮辱的话语都是不真实的，都是捏造的，都是虚谎的。他受到敌人这样子的攻击，他说我却全心遵守你的训词。在面对这样的受苦，他再次表明他对神话语的忠诚。唯有如此，特别是在受这种攻击的时候，我想对我来说，这是我自己曾经学习的功课。我想很多的受苦不是来自于人的话语的攻击，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去承受，但是我想最最难去面对的一种就是这种恶意的毁谤，出于谎言的攻击这一类，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我们会为自己辩护，甚至我们为了要为自己辩白， 有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做出一些就是说不好的，就是不应该有的一些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诗人说他怎么样，他要仍然是要去遵守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唯有神的话才能够让他不至于落入试探的里面。所以我们曾经说耶稣要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从消极负面来看，当试探临到使我们不至于落入其中而跌倒，但是这个是一个消极的，是防卫，是抵抗，更有效的是积极的去行义。所以其实这个祷告同时也是祈求神，一方面说不叫我们在落入试探，在遇见试探的时候落入其中而跌倒，但是更是一个积极的求神使我们积极的去行义。一个积极行义的人就不至于行恶。我想我已经说过，一个人是正直的，他具有一个真正正直的品格，任何的贿赂不会动摇他的心。所以诗人在面对骄傲的人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他说我全心，他用全心 whole heart， 我的全心遵守你的话，因为只有这样积极的来行义才可以免于落入试探而以恶报恶。相反的，因为这样子的积极的去遵守神的话，我们以善报恶。所以面对骄傲的人的毁谤，诗人是更催逼他来思想神的话，遵守神的话，一方面可以使他 不至于落入试探，积极的行义就使他免于作恶，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受苦驱使他更加全心遵守神的话，就带给他长存的益处。所以是不是神是良善的，受苦神真的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当然这看我们怎么去回应我们的受苦。只有像诗人这样敬畏神的人才能够真正从受苦的经验里面得到这样的益处。所以接下来诗人就把这个骄傲的人跟他自己形成对比，他说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这个心蒙，心里满了脂油，原文就说他们的心是满了那个脂油，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一个人没有属灵的理解力，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描述一个人没有属灵的理解力。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以赛亚先知神差他出去传道的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先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说你要去传，你去传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而且他说你传的道要叫他们油蒙了心，也就是说以赛亚先知传的道不但不会叫以色列百姓明白，相反的让他们油蒙心，就让他们更加没有属灵的理解力。他们已经是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晓得，但是以赛亚先知神说你去传这传我的话语，会加倍的让他们油蒙了心，更加没有属灵的理解力。当然这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那些刚硬自己的心拒绝神话语的人，他们刚硬他们的心拒绝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晓得，那么神的话语就会加倍的使他们更加在属灵上不明白，没有这种属灵的理解力。所以这些骄傲的人是没有属灵理解力的人，但是相反的诗人却是喜爱神话语的人。再一次我要强调，喜爱神的话语包含喜爱遵行神的话语，所有圣经的这些词汇永远都不是只是在做知识性的探讨，喜爱神的话的人就是喜爱遵行神话语的人。所以诗人就接下来承认受苦对他是善的，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受苦的经历使他悔改， 使他从歧途转回而遵守神的话，受苦也使他更加渴慕神的话，他不断地祈求神来教导他，受苦也使他更加应用遵行神的话，面对骄傲攻击他的人，他说我却全心地遵守你的训词，更加让他去遵行神的话，而且更加喜爱神的话语。这些骄傲的人油蒙了心，我却喜爱你的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受苦对世人是有益的，因为这个受苦的背后是这位掌管万有的神，也是这位良善的神，他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不会自己互相效力，但是神掌权的神可以叫这些事情互相效力，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什么，神都可以使它转变成对我们有益，是给我们真正的好东西，是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可以成长，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定，使我们的盼望更坚强，使我们的爱心更增长，所有的这一些属灵的好东西，让我们活出真正的一个义的生活，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样最后我们的行为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里面对神真正的信心。因此最后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任何的善行，但是有信心就有行为。所以这个受苦对世人有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所以诗人接下来说明其中一个益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受苦使他悔改转向神，使他成为一个谦卑受教的人，所以他真正能够听见神对他说的话。我已经说过了，一个悖逆的人不可能听神说话，一个悖逆的孩子爸爸妈妈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爸妈说东他一定西，爸妈说南他一定北，而且爸爸妈妈嘴一开口他就把耳朵怎么样掩盖起来，他不要听。同样只有我们的受苦，神的管教让我们悔改，我们成为谦卑受教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受苦的经验，就使我们得着对神话语更深的认识。因此我们有一句俗语说，所谓的 growing pain， 要成长一定有这个受苦的经验，因为这个让我们，特别是一个罪人活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的悖逆若不是借着管教的杖很难回转，我们也不可能真正谦卑在这位神的面前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真正降服，真正的顺服来听，我们才可以领受。我们前面说信心是要明白神话语的必要的条件，所以正确的去面对受苦的经验就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我这两天收到这个伯特利神学院的一个他们的杂志，这本杂志是最后一个最后一本了，他们要把神学院的杂志并入他们整个学校 University 的杂志里面，那封面其实就是他们一个25年在这个学校做教务长，是这一期可以说是特别 tribute 啊，就是特别纪念他在这个圣经学院，这个神学院，伯特利神学院25年的服事。最后，这个记者访问他的时候说：“你还有没有什么智慧的劝勉要对我们说？”他其中说了三点。第一点，他就说：“学习不要住在令自己感到舒适的环境 ，learn to live outside of comfort zone。”学习不要住在令自己感到舒适的环境，在我们最想逃避的地方，在我们最害怕的地方，在我们觉得自己最难适应的地方，通常只有在那里我们会找到神。你不要说我不行，我不要，我害怕，我不敢，我想逃避。学习不要住在让你感到舒服的地方，只有在那些你最想逃避，你最怕， 你觉得你最难适应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才会找到神，因为那个是使我们谦卑和更加成长的地方。所以诗人说他的受苦是为了要让他学习神的律例。最后他说，你口中的律法对我是良善的，胜过千万的金银。所以在这里，这个良善不是只有义，一个明白了神的话语而且遵行神话语的人，最确切的一个记号，最确切的记号，就是他看神的话语极为宝贵。只有一个真正明白神话语而且遵行神话语的人身上才有这个记号，他会看神的话语最为宝贵，极为宝贵，胜过地上一切的财富。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他看万事如粪土，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大卫也在诗篇第十九篇第十节说，神的话比金子可羡慕，而且是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而且是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这是一个真正去认识神遵行神话语的人一个必然有的记号，神的话胜过地上的财富，对他来说极其的宝贵，比极多的金金更宝贵，这里比千万的金银更可贵，而且是比蜜还要甘甜。神话语的价值远胜过地上一切的财富，希望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点。财富是暂时的，我已经说过了，神的话语所具有的价值，所带给我们的益处，是胜过地上一切的财富。因为神的话带给人永恒的益处，其中最大的益处就是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得生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亡。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觉得活得很好，我们以为我们还可以活30年，其实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救赎，死亡带来的就是永恒的灭亡。但是神的话给我们最宝贵永恒的益处，那就是生命。神创造了我们，当我们悖逆他，良善的神为我们差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也来为我们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他把生命赏赐给我们。当然生命追根究底的意义，就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离，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我们得以认识他，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良善的源头，他是一切的智慧，他是一切的能力。所以得以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就是生命，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更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是诗人表明神的话对他的宝贵。好，那么第十个段落我们看见接下来他在受苦中仍然仰望神的拯救，而且他祈求神使所有敬畏神的人因为看见神的拯救临到他身上就可以得安慰。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他祈求神赐他悟性，但是首先他承认神的手创造了他而且形成他。在诗篇119篇里面，这是第一次诗人承认神是他的创造者。他承认他神是他的创造者，所以他祈求神赐他悟性。这两样事情怎么联系在一起呢？他相信神创造他，所以神既然是神他的创造者，神在他身上有神的拣选和旨意。我们一定要记住，神是创造我们的，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在我们身上有拣选的旨意和计划。他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明白神的命令而去遵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在创世纪的上下文里面，神的形象是创世纪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 可以跟神相交，我们有那个属灵的，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这一部分，让我们可以与神相交，可以明白神，可以认识神，可以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目的是要去遵行神的话。同时，神造我们按他的形象，所以神也赋予我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因为神是创造宇宙的大君王，他统治他所创造的万有，他也赋予人这个君王管理的权柄，让我们管理地上所造的一切。那么，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只有在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具体的把神造人的旨意把它彰显出来。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神得到荣耀，他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遵行他的旨意，也按着他的旨意管理他，与他一同来管理他的受造之物，来反映神的荣耀，来荣耀他。所以在这样的承认之下，他祈求神赐给他悟性，来学习明白神的话语，好叫他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可以真正的来反映神造人的目的，来荣耀神。而且接下来他说，敬畏你的人看见我就要欢喜，因为我仰望你的话。诗人他有信心，他这个祷告，这个祈求，求神赐他悟性。我们说这个悟性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属灵的学习能力。一方面是神的教导，神自己来给我们，神的圣灵来给我们说明；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学习能力，也就是属灵的悟性。所以诗人求神给他这个悟性。那么他有信心，神一定会照他所求的来成就。所以当敬畏神的人看见他在神的话语上这样的成长，他们也就必喜乐，他们也会得到鼓励，他们也会被激励，要同样的去追求认识神和遵行神的话语。那么他说明他祈求的原因，祈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仰望神的话。因为神的应许，上次我们说过了，是不会落空的，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所以诗人的盼望是站在一个确切的基础上，神一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这个带给我们的盼望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是确切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他祈求神赐他悟性，按着神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就，应允他的祷告。当神应允他的祷告，他在属灵上成长，敬畏神的人看见就要欢喜，也受到鼓励。好，接下来他就发出一连串的祷告，祈求神的拯救。首先他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在信实里来对待我。所以他说明他知道神的公义和神的信实，他知道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会把一个人该得的归给他，罚恶赏善，这就是公义。所以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的话语是公义的，所以神一定会得胜的来实践神的话语，使敬畏神的人被升高。虽然现在他被践踏在脚底下，但是神的公义会使他被升高，而使这些践踏他的不敬虔的人被消灭。所以他说，我知道你的话语是公义的，但是接下来他说，神啊，在你的信实中你使我受苦。基于神的公义，即使诗人在他的受苦当中，神的信实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神一定会公义的来罚恶赏善。所以即使他在受苦当中，他知道神仍然是信实的。神让他受苦，一方面是神公义的施行管教，因为他走差了，他偏行己路，神的公义施行管教，但是也是神智慧的管教，也是神慈爱的管教。神的信实使得神对于凡是神的儿女，神都要施行管教，这是神的公义和神的信实。 当然也是神的慈爱，所以他必定要对属他的人来施行管教。我们已经说目的是领他们悔改，让他们谦卑在神面前，使他们可以与神的圣洁有份，这样子就可以改进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我们更加远离罪恶，过一个更加圣洁的生活，就可以改进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会跟神之间有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诗人说，在神的信实中，神使他受苦。但是接下来他就祈求神按照神所应许的，以慈爱来对待他。诗人没有求神挪去那支管教的杖，可是他向神求恩典，他向神求恩典。神应许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神要向他们守约施慈爱。这个慈爱是立约的爱，也就是神对那些向神忠心的人，神也忠诚的来眷顾、引导、保护，提供一切，还有神的同在。所以他没有求神把管教的杖挪开，他知道受苦是对他有益的，但是他祈求神的恩典，祈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施怜悯给他，让他在这个最深的需要中，因着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知道神仍然与他同在，并且眷顾他。好，接下来他再求进一步的求神的怜悯，使他能够存活。他祈求神让他能够经历神丰富的怜悯。同样的，在他这个最深的需要当中，他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恩典，使他在这样的受苦当中可以在属灵上得到更新。他不是要杖挪开，乃是求神帮助他正确的来面对这个受苦。神给他够用的恩典，神丰富的怜悯，让他可以从受苦当中真正的能够被神所更新，他可以再一次恢复属灵的活力。那么祈求的原因是因为我喜爱你的律法，是我喜爱的。他再一次表明他喜爱神的话，他的心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即使在他的受苦等候神拯救的过程当中，他仍然是喜爱认识、追求、明白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所以神像这样的遵守他话语的人，前面我们说了，神是什么？良善的。神一定会向他施怜悯，在他最深的需要中眷顾他。好，然后他就祈求神使骄傲的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覆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这个诗人这时候说到，这些攻击他的人是无理的恶待他，也就是他是无辜的受害，不是因为他行恶，乃是他行善，这些人无理的来恶待他。所以他祈求神使他们蒙羞，也就是求神的公义让他们得到他们所该得的。那我们说蒙羞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指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最后的毁灭。所以他祈求神让这些作恶的人得到他们该得的刑罚，被毁灭。但是他表明他仍然要默想着神的话，再一次看见在面对反对的时候，他还是表明对神话语的忠诚，他仍然要默想神的话，他仍然专一的把自己委身去遵守神的话，这样子他就不至于落入恶中，这样子他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益处，他可以在属灵上更加的成长。所以然后他说，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其实这里是描述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是认识神话语的人。所以他说，敬畏你的人就会归向我，这些人是认识神话语的人。所以诗人在他们面前活出的榜样，也就是他在受苦当中他仍然信靠顺服神，即使是长期的受苦等候神的拯救，神的拯救仍然迟迟没有临到，他仍然不改变他对神的信靠跟顺服。这个榜样 是神恩典跟能力最大的彰显。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如果我有癌症，神立刻医治我，这是神大能的彰显。是，这是神大能的彰显。但是神更大的能力的彰显，是在受苦的当中，神没有把这个苦受苦挪开，但是神却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能力，让我们可以坚忍的在受苦当中持守对神的信心，甚至还更加渴慕神的话语，更加喜爱遵行神的话，更加成为圣洁。这是神恩典跟能力更大的彰显。我想我们当中都会知道，最怕的就是长期受苦。我们受不了，我们觉得我们不行去承担。但是保罗曾经三次求神把他身上那根刺挪开，神没有应许他。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让你更加的谦卑。当你真正的认识自己的贫穷，无助的来倚靠我的时候，我的能力就在你身上显得完全。那时候神才可以在我们身上自由的彰显他的大能。我们不是这样全心倚靠他的时候，我们想靠自己。所以我想真的，那些长期受苦，神没有把这个受苦挪开，但是神却让他们不但持守信心，而且更加的在属灵生命上长大成熟，更加信靠顺服神，更加活出一个敬拜赞美神的感谢神的一种生活。这个是彰显神最大的恩典和能力，就使那些敬畏神的人，那些认识神话语的人受到鼓励，他们也要效法诗人一样的对神和神的话语忠诚。所以最末了，诗人就祈求神，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这里我们再看见诗人祈求神让他不致蒙羞，他说，求你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也就是诗人这时候祈求神使他的心完全顺服神的话。求你让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意思就是说他求神给他一个完全顺服的心，让他真正完全顺服神的话。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箴言第四章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心中的顺服带来外面行为上的顺服，心里的顺服才有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神所要求的义不是只有外面行为上的义，神所要求的义是从里到外的义，也就是从心里面顺服神，而在生活上活出顺服神的生活。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可能我们都没有杀人，外面行为上我们照神的十诫不可杀人，我们是做了，我们没有犯神的诫命，但是我们心里面恨人，就是跟杀人同罪。因为杀人是从心中的仇恨、心里的动机、仇恨的动机才做出外在的行为。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文士和法利赛外在遵守神的律法，谨慎小心的去遵行，但是耶稣只责备他们说，你们按时候奉献，你们进食，可是那更重要的事就是真正的公义慈爱，你们却不去行。所以我们必须有心中的义，活出真正外面的义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义。所以为什么诗人最后求神赐给他一个顺服神的心？一方面我们自己有责任要转向神，我们有责任要降服于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又是我其实有些真理我是重复讲，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真正明白。我们真的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听懂了，对我自己来都是一直重复，我就开始明白了。所以 真正的信心是主啊，我信。我们必须要自己还是有我们的责任，我需要转向神，我要表明我愿意降服于神，我愿意顺服他，我愿意完全的倚靠他和信靠他。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但是我立刻知道，我这样的一个对神的心智需要神的恩典来持守，需要神的恩典，我才可以不至于从这个心智上坠落。我们一受苦，可能我们的信靠就失去了，我们的顺服也失去了。所以我信，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诗人你看他说，我要遵守你的诫命，我要遵守你的训词，他表明他的信心，我相信你的话语。但是他也知道他需要神的恩典，他才可以继续的持守他对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忠诚，让他心中从心里面完全的顺服，这样子他就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所以诗人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我真的是觉得诗篇119篇实在是非常宝贵。虽然有很多的话好像是在重复，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在重复，因为诗人他是从他整个一个敬虔的生活，对神和神话语的爱慕，他来跟我们分享整个他生命的经验。所以盼望我们啊，真的是像诗人所说的，他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受到鼓励，他的榜样就激发我们也效法他一样的，这样子切慕神和神的话语。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发出我们的赞美，因为你的话实在是把你的良善、你的一切的圣洁向我们启示。我们也看见世上真正有悔改的人，有真正转向你、愿意这样子全心的来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的人。我们实在从诗人的榜样受到激励，我们恳求主你带领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也跟随诗人的脚步，过这样一个切爱神和神话语来荣耀神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